是在福音书啊，就是尤其是在福音书里边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一定是主耶稣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在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对话这部分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当这部分今天结束啊，到这个38节的时候呢，主耶稣的这个和门徒的对话是接着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之后的。当这些对话结束以后呢，后面主要的是叙事部分了。叙事部分呢，我们就可以走得快一点啊。叙事部分呢，我也希望在最后的这个时段里边呢，可以在大家的互动中，让大家也学习呢，比较能够掌握一些自我查经释经的方法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那好哈，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统一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这一班你的儿女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的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哇，先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你说那上好的事只有一件，主啊，我们现在就是求这一件事，我们愿意得着你的话语，愿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下去。主啊，孩子在这里向你求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有属灵的品尝能力，以至于不要叫我们一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个任务，这是枯燥的，这是看不懂的。不是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像一个被你重生的满有生命力的活泼的基督徒来面对你那又真又活的话语。我们真是品尝到里边的美善，我们更品尝到那丰盛的美好的滋味。主啊，愿我们这样学习在你面前，你赐我们能力，你开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真的是有那种得饱足的喜悦感。主啊，求你赐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这也是我刚才在想到我们今天要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的一个感受，所以呢，我也接着祷告呢表达出来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尤其是从上次到这一次啊，我们要学的这段经文里边呢，那个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枯燥的读法，你会不断的有一种会心一笑的感觉。所以我们一起来尝试哈，去感受到那里边的那份非常生动的很活跃的啊那种对话，那种情感啊那种流露。然后在这里边呢，当你把这个神的这段话内容你如此活活的读进去的时候呢，第一，你永远不会忘记；第二呢，因为是你真正的品味到的，所以呢，你就真正的能够得着。好，我们下面呢，是先请一位线上的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我看看谁在。啊，慧萍姐妹，慧萍姐妹，你听到了哈？你能打开话筒，帮我们诵读一下约翰福音4:27-38这一段经文，谢谢你。
我就照着你这个。
OK， 好的，没问题。
好的，约翰福音4:27-38，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 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成就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嗯，好，非常感谢，读的真的很好啊，谢谢你。我们也感谢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啊。前面内容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了哈，但是我今天呢要把这些内容一起放出来，是有一些目的的哈。大家手里有圣经，也可以继续看着这段经文。我在这里边把上次提到过的和今天要学到的，我们摆在同一页上，然后呢让大家看呢。这有一个目的，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来思考哈，现在这个妇人已经不在了啊，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不在了。那么第二行啊，因为我每次打出来的时候都把那个结的那个数哈删掉，所以呢你我就不太容易看到是多少结了啊。那么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是一个叙述，而并说明呢这个时候这妇人已经不在了，对吧？因此呢整个这一段这个页面上这个内容里边呢，就是主耶稣和门徒同在，妇人已经离开了，已经进城了，已经看不到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前面我们一直看到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现在呢是主耶稣开始和门徒对话了啊。那么在和撒玛利亚那妇人对话的时候，门徒不在；在和门徒对话的时候，那个妇人不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你想一下哈，似乎我们感觉中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走，然后呢门徒就来，或者是门徒一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离开。是不是这样一个衔接，对吧？在这个因为这样一个衔接，所以呢这个门徒才会有疑问哈，你怎么会跟他说话哈，那么你为什么和他说话？所以门徒是看见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只是他们之间没有交流，好像马上就错开了。因此呢撒玛利亚妇人呢看到这群门徒来找耶稣，他跟主耶稣的谈话也结束了，他连水罐子都没拿。注意哈，不是一看啊有人来了，他正在跟一个犹太人说话，吓得不拿水罐子就跑了，对吧？一定不是这个情况，一定是呢他心里火热，他对那个水罐子已经不看为重要了，就离开了啊。这个是我们能理解的，他就走了。那么大家现在注意没有写的一句话，你要注意，就是主耶稣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离去的背影，门徒也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离去的背影，所以呢这里边没有写撒玛利亚妇人，但是那个背影其实是隐含在里边的。 当主耶稣看到撒玛利亚妇人，他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心里所想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连他的就是吃饭，我们说吃饭的家当，对吧？那是个喝水的家当，差不多的都不要了啊，然后就向城里跑去。主耶稣知道他干什么去，主耶稣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呢，主耶稣看着这个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这就感受是在这里边表达出来的，大家尝试能够体会吗？啊，然后呢，大家再看门徒，我在后面这段内容呢，给了大家两组对应。今天讲第一组，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和门徒的对应。啊，撒玛利亚妇人和门徒，前面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你会不会觉得，虽然撒玛利亚妇人不能全懂，但是她灵命很活跃，他们好像谈得越来越投机，对不对？可是跟门徒这块呢，你有没有感觉主耶稣跟他自己的门徒谈话的时候呢，反而好像有点隔阂？你仔细去读这段，你去品味，你是不是感觉到门徒有的时候还不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能够更看到耶稣？我今天要在这个地方多花点时间，让我们看见，不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真的懂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差得很远啊，我们常常容易陷在一个被某一种我们自己的一个观念拦阻我们真正看见神的地方，以至于呢，那个不信的，你传福音给他，他马上信的时候呢，他比你还能够迅速摸着那个最最关键最重要的那个环节。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提醒。好，我们现在呢做一下比较，撒玛利亚妇人和门徒。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的门徒有相似的地方没有？什么地方相似呢？就在经文里面就有啊，都往城里去啊。OK， 还有，
为什么？
这是我要的答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见到主耶稣的时候，然后呢，他就会说什么呢？说这个第九节，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那意思就是你是个犹太人，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话？然后大家看门徒怎么说的，大家能找到那句话吧？第27节，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这是他们一样的地方，对吧？他们都认为犹太人不应该和撒玛利亚人来往。当这个观念出现的时候呢，两边持同一个观点，你注意没有？很有意思哈。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敌对的双方呢，他共信一个东西，他在某一个观念上，他俩是一模一样的。虽然他们两个是死敌， 但是呢，他们同样持守一个错误的观点，在这个错误的观点上，其实他们在一个阵线上，他们完全一样，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为敌，很多时候这样。所以门徒也有这个观念，撒玛利亚妇人也有这个观念。真的是很有意思，往往一些不对的观念呢，却如此的啊被他们全都接受。然后我们再比较这些门徒啊，我们现在我们学到这个第四章，我们现在回想前面主耶稣和门徒的一起相处的过程中，大家回想门徒经历过哪些。撒玛利亚妇人的经历我们知道，就是刚才和主耶稣交谈的这么一个片刻，就交谈了那么有限的几句，那是撒玛利亚妇人和这个主耶稣交谈和被主耶稣这个深深影响。而门徒经历过哪些呢？大家现在可以数一数，就从约翰福音上数就行，哪些事情。变水为酒，好，洁净圣殿，对，那个不算，因为当时门徒不知道啊，你在提我那件事还不知道，嗯。大家看二章二十三节，雨燕姐妹读一下吧。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
好，就到这里。这件事是不是也发生在门徒眼前呢？那么我们就知道门徒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经历了主耶稣变水为酒，这是他们刚信不久就发生的。其实在这之前呢，那个拿单叶跟主耶稣对话的时候，那里面也有一个经历，主耶稣怎么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包括他在无花果树底下所想的，主耶稣通通知道。大家对比一下，这我们不是对比撒玛利亚妇人和门徒吗？主耶稣说出了撒玛利亚妇人你有五个男人这件事，他心里很震撼。那么接着主耶稣的话，虽然他不能完全当时不能完全领受，但是呢他已经开始思想主耶稣的身份，从一个犹太男人到一个先生，到一个先知，到弥赛亚，大家看看这个跳动的过程，这个可以画出一条线来。而你看到门徒他们经历那么多啊，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其实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只是没有记录下来啊，而且因着这个神迹也很多人信了主，虽然只是一笔带过，我们往往对这些地方呢可能就不记得了，所以呢要把这句挑出来让大家重新看一眼。这些都是门徒所经历的，那么这些经历难道对门徒没有影响吗？但是当现在他们在叙加城的这个城外的井旁，当他们看见主耶稣，然后这个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他们自己里边的马上出来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首先我先停在这儿，不把我的话说出来，我想问问在座的啊，线上的一个姐妹可以发言啊，就是当他们看见主做了一件 是他们平时所不能理解的时候，大家想想他们的反应如何。你认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好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的？当他们看见主耶稣的一个不合他们常规理念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首先是从他们自己的世界给他的文化给他的传统给他的理念出发。你为什么做这事？这是一种带有一点指责的质问，是一种质疑的态度，对吧？如果他们跟随他们的夫子已经一段时间了啊，十天也罢，八天也罢，一个月也罢，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一段时间他们经历了很多事，这些事其实都在见证着主耶稣是什么人。如果说大家想想，如果说他们因这些更加的来认识主的时候，那他们正面的反应应当如何？他们现在反应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否定他们这样反应，我们觉得这样的反应不够好。那如果好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赞同，这个赞同他们会很矛盾哈。
应该觉得哎呀，世界是太伟大的，能够打破界限，跟这他的敌人去说话，觉得他应该很惊讶。
他们还做不到啊！我认为哈，在当时门徒的这样一个状态中，什么叫信呢？信就是无论他做什么，我先信他是好的，他是对的，然后呢，这个好的对的和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去想，他这样做有什么样的道理，明白吧？我们先不一下子拔高的那么高啊，伟大的耶稣啊，至圣的耶稣啊，他做的是我们该效仿的，这个他们做不到。但是呢，他们应该去想，我的主，我的拉比是不错的。那么为什么他做这件事呢？他的那个道理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我还没有懂啊。就说我不懂他所做的，但是我认可他所做的，这是不同的。这个和你为什么和那个妇人说话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我最近收到一个弟兄的一个神学方面的问题啊，他说主耶稣说他很快就会再来，但是从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来啊，都两千年了还没有来，难道是在说谎吗？我还没来得及去回复哈，因为这两天事情比较多。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先说一下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呢，我们知道说出来不好，所以我们都很聪明，我们不说。我们看见一个可以说的人，我可以跟他推心置腹，然后呢，我就悄悄的跟他说，他要能给我答案就给，不能给答案呢就算，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啊。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神的作为、神的话，其实是不好理解的啊，有的时候是违反我们自己心里的常识的。主耶稣要跟那个无花果树掉果子，还专门写上啊，这个马可福音写的应该是啊，还不是结果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就咒诅他，然后无花果就枯干了。 合乎我们的常情常理吗？一定是不合的。那么主耶稣又如此做，圣经明明白白的记着，怎么理解？那么凡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什么叫信？信神是什么？圣经里面有一句常出现的话啊，在那个诗篇里边不断不断的让我们看见，叫做耶和华本为善。你要把这个话明明白白的放在心里，耶和华本为善，善就是好的。我们昨天晚上查经啊，周六查经班，那个核心的句子就是创世纪50章20节，我要所有的弟兄姐妹背下来，很简单，不用背那一节，就其中一句话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就叫耶和华本为善。那么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神所做的一切全是好的，没有任何不好，你理解它是好的，阿们；你不理解它是好的，阿们。然后你不理解，你阿们，然后你求神让你理解，或者说你尝试着去学习怎么样理解，在你不能理解的里边去理解神本为善的那个意思，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原有的思想挤着我们的脑子，说实在的，越老那个脑子里面装的越多，满满的啊。所以就相对难。那么门徒他首先不是想耶稣做这件事，这种超常的事，他的道理在哪里？这是一件我们不懂的事啊，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明白，主必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现在不懂，对不对？这是门徒当有的。你不是跟着夫子学吗？夫子做的你懂的事还用学吗？夫子做的你不懂的事你才要学吗？可是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质疑他们的夫子，你怎么能做这事？然后你看到门徒是这样一个反应啊，你看门徒后面还这个彼此对问，哈哈，他不敢对主耶稣说啊，然后呢他们彼此悄悄的在那里气咕气咕的说啊，莫非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吗？啊，莫非有人，那不就那一个人吗？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根本就不能接触不能谈话的，那怎么能吃他的东西呢？天哪，简直是了不得了。他们心里有巨大的疑问，主耶稣全知道，所以主耶稣故意去挑他们啊，反而呢是那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谈话之后，是不是几乎变了个人？为水而来，扔了水罐子跑进城啊！你会迅速的看见他生命的一个改变。门徒对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反应，我们刚才就提到了啊，他们不敢说的话，其实我们心里也都明白啊。那么括号里面有一点，就是 这件事发生在他们夫子身上，他们不敢说，他们不敢直接的说你怎么做这事，他们不敢直接的说你是不是吃了他的东西，他们不敢说。我括号里面说的是，这件事如果不是因为主耶稣做了，他们的夫子做了，他们没辙，他们不敢说，换一个人他们立刻就指责，会不会？那么在这些行为上，在他们义正辞严啊，想说没说出那些指责里边，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谁的影子？法利赛。OK， 法利赛，我们看见了法利赛人的影子。法利赛在整个福音书里边，法利赛人是主耶稣所欣赏的还是所反对的？在反对的人里边，层面在第几层啊？有些人不信，有些人信的不够，小信，这都是主耶稣所批评的。在主耶稣批评的一类的这各类人中，法利赛人排在什么地方？排在最高一位。来，法利赛人排在最高一位，主耶稣最最最最指责的。不是贪污犯，甚至不是那个这个杀人的啊，跟他同领十字架那个人啊，那强盗啊，也不是一些道德不够好的一些人啊。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道德就不怎么样吧，对吧？包括妓女啊，主耶稣并没有那么严厉的指责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当指责的，主耶稣没有。但是对当时世上最好的人，我跟大家说，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法利赛人，大家一定会仰慕他，你们谁比得了他？他奉献非常的多，他非常诚实，保证不说假话，他非常的敬虔，他认真的祷告。如果他不像有些坏法利赛人哈，要做样子装样子，我们一定不要定义每一个法利赛人都那么假装，有更真诚的，有真心真诚的法利赛人，他们不假装，但是他们真的是那样做。老百姓也不傻，老百姓干嘛仰慕他们呀？仰慕一群在那里装样子的人吗？他们里面有不装的，是值得人尊重的啊。他们认真的祷告啊，然后他们寻求神，规规矩矩的守安息日，他们不做任何违反神旨意的事情。如果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这样的人，谁会说这个人神最不喜欢？有人会这么说吗？当你面对一个概念的时候，你觉得哦，法利赛人啊，神所恨恶的。但是最矛盾就在于呢，你从圣经的教导里边，你从理论上知道法利赛人是不随便，可是你骨子里、你的文化里，你会觉得一个这样非常完美的人，神会喜悦。你也喜悦，然后呢，你会阿门他，然后不知不觉你却走到了主耶稣教导的一个反面，你看可怕不可怕？所以我上次提到是你要警惕你自己，因为你是有一些固有观念的，你的固有观念妨碍你真正的认识神给你的观念。神带来的是从天上带来的，是地上所没有的，是和你原有的观念哪一样都不一致的。昨天查创世纪第五十章到最后呢，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其实今我因为都很着急要把要讲的讲完，所以就没有跟大家做一些互动性的小这个小节目哈。比如说我今天发一张白纸发给每一个人。然后呢，一个是雅各，一个约瑟，打分儿。 百分满分啊。那如果你觉得约瑟分高，打90分，雅各呢差一点，打75。那么或者是你觉得雅各高，打90，约瑟差一点，打75，随便啊，打多少分都行，你随便打。那么我想问大家，把条子全竖上以后呢，我现在就假装我们都做过了啊。那说雅各分比这个约瑟，我翻过来说哈，约瑟分数分值，你认为比雅各高的，请举手啊。大家试试，如果你没有举的话呢，那我要问你哈，你讲讲你的道理。好，我再说一遍，认为约瑟分值高的请举手。好，翻过来的请举手。对，昨天听了那个查经的不用举手啊。好，那我现在呢就知道了。大家是不是从心里普遍的认为约瑟高于雅各，对吧？大家一定这么认为。我告诉你，答案一定相反。就像有一个姐妹啊，她不认路，然后呢，每次就方向很乱。但是有一次呢，他们开车到一个地方呢，全都那个迷路了，都不知道该往东往西了。然后弟兄就问姐妹，你觉得我们应该往左还往右？姐妹说可能往右。弟兄说好嘞，立刻往左转。跟他反了就对了。等我们讲雅各的时候呢，详细跟大家讲哈，为什么我们从人的行为看人，神看人什么呀？神看人心。大家一定记得这个。神看人的心，神向你要的也是那个心，你的行为是由你的心带出来的。那么从我们不是，我们当然知道约瑟心他是非常爱神的，但是评价的标准不在这里啊。那么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其实这是最高的也是最难的。咱就不说别人了，你认识你同桌的弟兄姐妹吗？甚至你认识你的儿女吗？你足够的认识你的配偶吗？如果这些都有限的话，你怎么说认识神呢？认识神是更难的，你是照着你的想法去认识神。神悦纳雅各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昨天在创世纪50章里边我们看见那一场葬礼，整个圣经中唯一的一次赐给雅各，其实是借神的手表达神对雅各的高举。你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读着很感动，你不是为啊这么热闹的这么大的丧礼感动，你是感动神的心。你在整卷圣经里面都要读到对神的感动，如果这个没读着，那个经文都是死的。好，我带大家感动的读一节，32节。刚才我为什么说慧萍姐妹读得好呢？她读得很有味道。我前面提了一句，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背影，圣经里没有写，但是这个背影是存在的。主耶稣望着撒玛利亚妇人走去的那个背影，主耶稣面对着门徒，望着那个背影说了下面的话，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这一句话，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的抒情。 是主耶稣看着撒玛利亚妇人丢下水罐跑进城里，主耶稣心里何等的喜欢，主耶稣心里可以说充满了欢乐。大家常常记得那句话，地上有一个人得救，天上的天使都欢呼。那么主耶稣看着一个妇人得救，主耶稣心里的欢喜岂不比那万千的天使更高吗？一面是主耶稣欢喜的看到一个人活过来了，如果我们真的活过来，主耶稣何等的高兴。然后这些门徒目目呆呆，对不对？死死板板，然后还拿那个律法像尺子一样去量啊，多一寸少一寸，其实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律法。旧约哪一句写着不允许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说话？没有。旧约哪一句写着男人不可以跟女人说话？其实律法根本就没有，他们怎么样呢？却把这个神根本就没给的律法，然后呢装在自己脑子里当成真理，谁违反了谁错误。这种事情在人间太多了，我们常常读不明白圣经，就在于我们自己被一些东西捆绑着啊，被那些东西遮住眼睛，看不见真理的光。我现在问32节，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这句话他还表明了主耶稣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这句话是个正面的，因为前面是门徒说拉比请吃，主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其实主耶稣是有意识的接着他们食物这个话，不断的用食物构成一个线索往后谈，而这一句话表明呢，我已经饱了，明白吧？门徒说拉比请吃，主耶稣看着撒玛利亚妇人的背影，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已经饱了，我饱足了。大家看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主耶稣知道他把利未亚的妇人已经吃足了，是
对，是的是的，这就是主耶稣的饱足。他从天上来为了把福音带下来，真正能够领受的，主耶稣马上就知道他领受了。所以后来主耶稣才说，我的食物就是什么什么，他是接着食物来说的，但是他的核心指向的是食物带出果效，是饱足。那么这一段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23章，基本上整章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学，基本上整整的一章，主耶稣，大家知道啊，马太福音一共28章啊，那么到23章就很靠后了，在那里主耶稣就用这一章的时间在讲话，这是主耶稣比较最后的话，讲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吧？ 咒诅法利赛人。哎，我问大家，哎，主耶稣咒诅过谁呀？那咒诅法利赛人的时候，就咒诅了一回吗？你数一数就知道，是一个完全数，七次。所有人都赞美的人，主耶稣咒诅七次，等于是一个彻底的咒诅，而且是主耶稣差不多最后的话，啊。23、24、25都是主耶稣在讲话，然后26章的第一节，你看第一节一开始就前面一小句，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后这就是主耶稣留下最后的话，而这些话里面其中有一章的时间用了七次来咒诅法利赛人，大家想想，难道是为了说当时的这些人吗？是为了说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那后来法利赛人没有不存在了，没有这样一个派别的人存在。我们今天在犹太社会也看不到法利赛人，然后在其他的民族里边更看不到。那主耶稣最后这些话用这么长时间，而且用这么强烈的语言去咒诅的一类的人，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主耶稣一定不是单单为当时的一些人说的，不是因为法利赛人专门挑主耶稣的毛病，而是为后面所有的时代说的，每一个时代都如此，才会这样说。我们今天的光景似乎和主耶稣的时代不一样，但其实样样都是一样的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到了新约就结束了。如果说是啊，这个一直在变，那圣经永远不能结束，对不对？圣经结束了，就是神以前的这些话够永恒使用，世代都够用，任何光景都够用。所以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赞成那些不同的机构做的那些事情啊，你这个机构呢专门做这块心理辅导，那个机构呢专门做原生家庭，我个人不是特别欣赏。为什么呢？你要相信圣经的整全性啊，圣经的这样一个适用性，一切人的问题都能够在圣经里找到答案，而且也能找到根源，只是你是不是能够看见。我可以说今日的华人教会基本上是法利赛倾向的啊，这个话说的有点重也有点大啊，但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好的，是为了防止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可能是法利赛的。比如我刚才问那个问题，几乎大家都除了昨天参加那个查经的，大家都一致会认为约瑟好得很。没错，约瑟是好得很。我今天没时间去专门对比约瑟和雅各，然后你看见谁，神会欣赏谁。我昨天只举这个例子，大卫怎么样？大卫按今天的刑法，大卫应该判死刑。但是神那么喜欢他，神一直想把他心里的话向人说。在宇宙之间，只有三个存在是有位格的，神、 天使和人，除此之外都没有。人和天使唯一的不同在哪里呢？天使没有形体，人有形体。我们往往会觉得，哎呀，你像老子说的，人之大患在无有身，我最倒霉就有这个身体，我若无身，我无何患啊？我要没这身体，我想去哪去哪，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多好！就因为有这身体，要天天伺候着。今天他渴了，要找水喝；明天他饿了，后天他病了。天哪，我一天到晚都为这个我有身而痛苦。你知道，在人的观念里，大家看到没有？中国最聪明的啊，中国的老子最聪明的人，今天找不着几个人比他聪明。但是怎么样呢？你看他一想，跟神反的，跟神是反的。你要警惕你自己啊！我们知道有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我们思考的时候，你不是从零去思考的，你是有一些既有的观念来帮助你建构你的思考，而那些观念你并没有考察过，那些观念你没有放在圣经里边，所以我们常常是错的，而且错的说实在的，神在上面看着就会说你错的离谱。那么我们回过来，我们看我们要看到啊，当神如此的来咒诅法利赛的时候，他是为了历世历代讲这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法利赛作为一种这个派别的人可能不存在了。作为一种观念，作为一种文化，深深的扎根在每个人的思想里面去啊。其实我就注意过啊，我当时会心一笑，我没说什么，因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嘛，所以呢，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也就不讲哈。我知道他的用心是好的，但是那个现象是很典型的，我就不再具体说了哈。我们自己去慢慢的反省，对着神的话。我认识什么啊？整个圣经最中心的是我们认识这位神，跟他建立深厚的关系，并且呢，我因着认识，我知道他喜欢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才能 follow。如果你把神认识成为一个哦，这位神他就要我们规规矩矩啊，所以我也规规矩矩，这就讨神喜悦了。这是神的真正的意思吗？不一定啊，所以你真的是要从圣经里来认识这位神啊。这个话你说起来真的是没有头的哈。例子在圣经里也太多了，以后我们不断在学习过程中呢，我们不断来看。所以我要强调，这段信息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很容易法利赛化的。那么这一章有一个特点，它的节奏到了主耶稣和他们谈话的时候呢，就节奏慢了。有的时候一笔带过，好多天过去了，或者是一年过去了。就像昨天我们来学习创世纪五十章啊，下葬雅各只有一节经文啊，这事儿就办了，就完了。但是之前啊，他们怎么哭，怎么千里迢迢的走这一趟，哎啊，百里迢迢吧。写的那个过程写的很细，神都有他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节奏放慢的时候，我们也放慢。所以圣经它时快时慢，这些都不细讲了哈，大家看看就明白哈。主耶稣和门徒的对话，相比之下，那么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这个记录的是比较多的，比较详细的。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场景的交叉。比如说，当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那个门徒不在，门徒来了以后呢，那个妇人不在，而妇人不在呢，圣经里又写出了那一城里的那个场景，是他们在城外，在雅各井边，主耶稣和门徒说话的时候，他们看不见的。圣经把那个场景呢，摆到读者的面前，摆到我们面前啊。那么然后呢，后面我们会照样看见呢，就是主耶稣和门徒说话啊，到38节，到这个到38节结束，然后39节呢，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啊。那这一段的叙述呢，又是门徒其实不在场的，因为后来是这些城里的撒玛利亚人跑来找耶稣，然后呢叫耶稣到那里和他们同住，耶稣就带着门徒过去住了。所以39节的内容也是门徒和主耶稣都应该不在场的，他也把这个场景写出来。所以这些交叉场景呢，我们看着好像很自然，但是你从独一视角来看，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神特意的要把这个写出来，要写出撒玛利亚妇人他做见证和他做见证的果效啊。所以28和30节是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这个见证已经在30节，大家看啊，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已经写出撒玛利亚人要来找耶稣了，而撒玛利亚妇人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件事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对不对？已经说完了，然后我们跳过来啊，刚才我们读的是29节和30节啊，就从28节到30节，现在呢到39节呢，其实这件事又重述一遍。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哎，这跟前面是不是很重复啊？两次的说这件事。而且是这两次说的这个事情都是门徒不可能在的，是在城里发生的。然后这些人从城里出来，到了这雅各井这里，然后请耶稣和门徒去同住，这个时候这两个场景合在一起，然后主耶稣带着门徒过去了。过去以后住多久呢？2天。我跟你讲哈，我真的不能够花那么多时间把它全都打开，这里边都有意义啊。给大家留一点自己去品尝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思。那么这一章的叙述，我们看到了场景的交叉啊，然后那么门徒不知道约翰福音却写出来，我原来跟大家讲过这个原因，原因就在于呢，神要当时的门徒知道不知道过了，他们不知道也罢了，但是神要让以后的门徒知道，要让我们这些门徒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接下来，所以很我们说圣经是神吹的一口气，是神赐给人的话，人如此写啊，有些是他经历的，但是怎么样写，神会在他灵里边做感动。 那么有些他不知道的，神说这部分也要写下来。这就是最后神认为那些福音书够好，但是还不够完全，还有一些信息当是我们知道的。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些其他福音书没有的，因为神就要我们知道的话，那么我们要真正的去知道。你从这里边神一定要我们知道，你就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不然的话可以不写。然后我请大家体会32节主耶稣的感受啊，我刚才已经讲了32节主耶稣的感受啊。好，我们一会儿呢再来看这段。红色部分是经文啊，那么我们这一页一会儿带给大家拍啊，因为这一页我希望你们保留啊，或者我发到我们群里的那个微信群里去啊。那么我翻到前面，我们来看这段主耶稣的话。这段话很有意思，好啊，我们翻到这一页，我们看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一段，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差我来者，约翰福音经常用这样的话来代指他的父，代指天父。这大概是第一次，后面有很多很多次，总共有20多次。啊，差我来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大家想想啊，我们今天的重点谈情感，所以有些道理呢，我们先放着。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大家注意到了吧？遵行后面跟旨意，这就是一个及物动词跟它的宾语，宾语是旨意。我跟大家说哈，这个是不对等的啊！我吃了一个苹果，吃和苹果是对等的啊。那么如果你后面跟的是一个观念，就不能对等啊！你不能说我吃了一个喜乐，这是不对等的。那么这里边，遵行后边跟旨意其实不太对等，我们下次再讲啊，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是构成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不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拍脑袋，照我们的想法去理解啊，我们要怎么样，所以我们不断的说啊，我们要把神的话活出来。我们要遵行圣经里边所要求我们的。我们都必须遵行，对不对？这话大家听着没毛病，明白吗？毛病就在于你听不出毛病来。那今天时间不够，我先把这几个问题都放在这里啊。所以凡是主耶稣的话，你就停下来慢慢去解吧，太丰富了。然后说啊，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啊，这个说的不是指门徒，就是指一般的人啊。人们不都说吗？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然后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一段大家觉得道理上完全没有问题，我们都能读懂，好像我们也得着了。但是这一段其实里边啊，很不同待遇呢。 你去四福音书的那另外三卷福音书里去看，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福音书提过神差派门徒去收割，也提过庄稼成熟了，也提过四个月收割，但是如此的这一段是没有的啊，提的很简短。我是做个比较的，我也特别感动的跟大家讲哈，我们这查经班现在查到这个创世纪第五十章，现在每一次查经之前都有这个弟兄姐妹主动的把这个要查这段的这个经文有什么疑问啊，包括他自己疑问，也包括替弟兄姐妹想到的疑问提出来。这一次是小敏姐妹提的，我发在神的儿女啊，还有方舟团契哈，大家都能看到。你会看到姐妹下了多大的功夫，所有的问题提了非常多。我昨天查经就按照他这个次序讲的。然后呢，我后来私下跟小敏姐妹说，我说你提了问题了，当成作业自己做一遍。姐妹就非常认真的做了一遍。每一个人甚至约瑟他什么时候去的埃及，在埃及待多久，这个时候他大概多少岁啊，所有这些细节他都算过的，非常认真。然后我当然也做了一遍，我跟他开玩笑，我说咱俩对对答案呗。如果我们在座的爱慕神的话语到这样一个程度，你不用把全本圣经这样做，你拿其中一段你下点功夫，你得着的绝不是你读一遍的效果啊！神的话配得我们认真的去研读啊！好，我今天的时间不够哈，我们在这里呢重点说那个情感。我们在讲主耶稣那句话的时候就说了，就说这个32节，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现在已经饱足了，所以主耶稣后面说嘛，我的食物，其实他背后说的是我的饱足啊，食物的果效是饱足嘛啊，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件事叫我里边饱了。所以主耶稣在表达他的一个喜悦。如果你留心，你的灵里足够的一个活跃，那么你会知道在圣经里边主耶稣什么时候喜乐过。在就四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有喜乐吗？有过没有？有过开心吗？如果有的话呢，什么地方要主耶稣开心呢？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联想力。如果你这又是一串逻辑哈，如果你读的时候不是死死板板的读下去，你读出了主耶稣一份兴奋，主耶稣心里的一种喜乐，看着那个人完全得救了，跑进城里了，主耶稣心满意足，然后呢你就知道主耶稣这里边有一份喜乐，然后顺着这个你再往后去查在其他地方主耶稣有什么喜乐，你就找着了。大家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0章，21节，请水燕姐妹。
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甚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明达人隐藏起来，向婴孩显现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好，阿们。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这句话它在什么地方写的呢？ 你往前找一找，你就明白了啊。你看到十七节，主耶稣差了七十个人出去，一对一对的去传福音。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呢，主耶稣怎么？这些人怎么样呢？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然后呢，主耶稣呢，后面就是也欢喜起来啊。主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啊！”这个里边的主耶稣的喜乐和福音带来的果效也是有关系的，对吧？也是他所差派的人啊，那么在传福音中，这些人得了喜乐，这些人他没有说有多少人听了他们的福音，他们高兴的是连鬼都服了啊，更别提人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收割的欢乐。然后主耶稣呢，如果说在这里主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旨意，主耶稣是被差派的，以此欢乐，那么路加福音里是主耶稣差派人，同时主耶稣也分享这份快乐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呢是蛮有相似之处。然后我们看十五章，还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重点就看第五节，很短啊。前面大家明白了，九十九只一百只羊丢了一只，然后呢，第五节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啊，欢欢喜喜。为什么欢欢喜喜啊？那一只丢的羊找回来了，看到没有？主耶稣的欢乐基本上一致的内容，为人的生命改变，为迷失的羊找回而欢乐啊。然后我们看大家最熟悉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一章是要我们应该常常去学习的。今天只看其中的第十一节，大家找到以后呢，来看他，这个他是指耶稣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这不就是饱足吗？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啊。你就重点看到心满意足，看到没有？整个圣经旧约新约神的欢喜快乐在这里。问我们自己，主啊，我们让你心满意足吗？我们是不是完全认识你？我们爱慕你到一个程度，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我们愿意明白你的心意。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看这几节，这里边实在是有主耶稣丰盛的情感啊，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大家看看这个话多么有力量！看哪，向田间观看，他们站在哪里啊？差不多是旷野，站在雅各井旁，眼前一片荒秃。大家动自己脑子想象一下，在主耶稣心里的场景，一片麦田，金色的麦田。我插队的时候，真的那个景色是特别感人的啊！然后风吹稻浪啊，那都很激动的一个感觉。举目向天观看，眼前是旷野，在神的心目中已经是一片成熟的庄稼，可以收割了。 看看主耶稣的心情。大家再看，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帮我打错了一个字，继续五谷。啊，我不改了哈，大家知道就好了。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收割的人生。撒种人和收割的人怎么样呢？一同快乐。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提到得工价，提到道永生，提到快乐。这些话是另外三卷福音书里一个字都没有的。在那边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辛苦的工作，你们去做。在这里，主耶稣借着你注意啊，在这一卷里面没有主耶稣他差派门徒的这样去收割，去两个两个出去，没有这一段，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就从这里面写出来了啊。然后呢，你会看到主耶稣怎么样呢？他在这里边。放进去了大量的喜乐，你会得工价的，继续五谷到永生，你不就是继续五谷吗？那个到永生是主耶稣要放进来的，大家记得吗？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那个活水要在它里面涌到永生，现在对门徒也说永生，你看到没有？跟门徒跟撒玛利亚妇人都在强调一个核心的东西，然后呢告诉门徒呢一同快乐，然后最后说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里边特别加了享受，去体会这个感觉。我们不是在劳劳苦苦的做工，我们在这里边和天上的神一同快乐。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到这里啊，好，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在主日的清晨，主你来召聚我们，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来相聚，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来到你宝贵的话语面前，主啊，真的求主，你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心中固有的观念，无论是来自这个社会的，无论是来自我们啊自己家庭的，啊，愿主让我们都放下，是吧？让我们单单的这样的啊，像小孩子一样的这样的心智，是吧？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也求主让你的话来光照我们自己，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是吧？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我在你的话语面前。我承认我自己的有限，我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我但是我愿意靠着你的话，我就像雅各那样来被你来打造，是吧？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有长进，是吧？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恭敬的交上，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到你一切的荣耀颂赞，一切的荣耀颂赞，我们都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言行。